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
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成这心愿。
如果您希望参加湛山精舍所举办的活动，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2，转内线227。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仍然为大家邀请到答义法师为大家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知道在收音机旁啊，有好多朋友和丹丽一样非常好奇五台山的建设工程。答义法师，我知道您呢在前一阵子啊，还特别为了五台山的建设工程到日本去过，是吗？
对的，因为我们要设计这个五台山的建筑啊，我们花了好多心思，花了好多时间去参考好多不同这个佛教的建筑特色。我们为什么会想到五台山用这个木头结构呢？我记得呢，在3年前，我代表加拿大佛教会到中国杭州去参加首届佛教论坛。那么我把我们信孔长老、漏度长老、崇祥长老三位长老的这个愿，想在北美创建加果佛教四大名山这种消息，就与会与公呢，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智商长老啊，还有专家学者啊，跟他们分享。那么后来呢，在宁波啊，有一个郭永尧先生也是做建筑的，知道以后呢，那么他就来跟我联系。记得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他说：“师傅，你要建这个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你是想用钢筋水泥建呢，还是用大木料来建呢？”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你用钢筋水泥来建的话呢，他说我没有兴趣，我也不想帮你。如果你用大木座，也就是说用木头来建这个寺庙的话呢，他说我很有兴趣，我愿意来帮你。”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喜欢参与这个大木座的这工程呢？”他说：“这个钢筋水泥呢，再过几十年很快就坏掉了，没有任何的艺术价值。”他说：“如果呢你用木头做的话呢，那么经过几百年、3000年都可以保留下来，就像中国好多古寺，有的从1000年乃至1000年以前的这个木结构，到现在都还好好的。那么像日本呢，有好多那个古寺庙，以前呢也是用木头做的，那么现在也是保存的好好的。”通过他这样讲，我觉得也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当时呢就选用木头来建我们五台山建筑。那么木材已经定下来，所以用木头的。当时呢这个设计这种风格，那究竟用哪种风格？因为这个佛教寺庙里面有好多不同风格，比如说像有这个明清的建筑啊，有宋朝的建筑啊，还有唐朝的建筑啊，每一个朝代它的建筑的特色风格的构不一样。那后来这个郭先生呢，我邀请他到加拿大来访问，然后他回去以后，他说我2个月之内我给你2座模型，然后给你去选。后来呢，他在47天之内呢做了2个模型，这个2个模型呢就仿照这山西五台山里面的2座寺庙的大殿来做的。第一个呢是这个明朝的建筑的，就是现在五台山的响通寺，它的这种建筑。那么另外一种模型呢，就是仿照五台山大富光寺，是唐朝的建筑。当时呢我就特地到他们工厂去看这2座模型，然后他就要选一座。后来我就觉得唐朝的风格很特别，很大气，看起来很舒服， 然后想到说我们中国的5000年的文化里面，其中两个朝代值得我们骄傲的，第一个是汉朝，第二是唐朝。在西域，在那个中国的西边，好多小的国家都叫我们汉人。那么在国外呢，比如像泰国啊，或者是在北美啊，那么他们叫唐人，所以我们到哪里都有唐人街。所以呢，这个唐朝跟汉朝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特别是佛教也是很奇妙的。我们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是汉朝的时候传进来的，是皇帝去迎接这个佛教到中国来的。那么这个唐朝是佛教发展到最鼎盛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各个佛教的宗派啊，还有寺庙啊，还有经书啊，在这个唐朝那个时候是最丰富的，最成熟的。从唐朝以后，我们开始呢，既有中国特色佛教，也就是说啊，那个时候呢，已经各方面都很成熟了，发展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加拿大这边选择唐朝的建筑来建设会更有意义。希望呢，我们中国文化还有佛教的传统文化能够到国外发扬光大，也能够促进加拿大跟中国文化的一个交流。
我记得当时啊，您也为了参访更多的佛寺和一些建筑师到了日本去，是吗？
对了，首先呢，到了中国，到了五台山的大富光寺，还有五台山的响通寺，还有其他的中国的各个寺庙去参访。后来呢，我特地带了加拿大的工程师啊、设计师到了日本去参访，到了日本，到了京都啊，到了奈良啊，去参访古代的寺庙。那我记得呢，去了一个庙里面，这个庙里有法师呢，他就介绍给我们听，他说他这个庙里面有一个特色。我说什么特色呢？他说他庙里面有一盏千年不灭的油灯，因为我们每个寺庙啊都有一个琉璃灯嘛，就代表光明，代表智慧，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要点灯，每天都会保持这个灯能够亮着，就是象征了光明、智慧、真理永远在人间。所以好的寺庙呢都有这个油灯，或者叫光明灯，或者叫长明灯。那么这个庙里面的法师呢告诉我，他说他这个庙里面的这个灯呢千年不灭，也就是这个灯呢从1000年以前到现在一直流传下来。他说自从这个寺庙开山以来啊，这盏灯呢是永远是亮着的。当他在讲解这个灯啊是代表世间的光明啊和人的智慧的时候呢，让我想起了很多名人谈论到这个灯的意义。就像我们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在他的作品里面呢有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就是讲到灯。他说在这人间灯光永远不会灭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人应该有理想，有慈悲，有毅力，光明永远会照亮着每一个人的道路。还有呢，这个鲁迅先生他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他也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有一份光发一份热，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应该要有信心，心里面应该有勇气，有这个心光，那么就会发出一份力量出来。同时也让我想起了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啊，在他开悟的时候呢说过一句话，他经过6年的苦恨以后啊，坐在一棵菩提树下啊，夜读明心，然后当下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并且呢十分信奉的说啊，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这个智慧德相呢就是我们心中的明灯。所以呢证悟到这个佛法的真理以后的佛陀啊，发现到了人无论是贫或者富，无论是贵或者贱，不在乎他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每个人的福性也就是心中的明灯是一样的。尽管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种族有异，但福性呢却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呢佛教里面讲说再圣不争啊，再凡不讲，无论是圣人，就像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基督或者孔子或者老子，他们的福性并没有增加，再凡不减，也就是说我们是凡夫，我们是凡人，但是我们心中的福性并没有减少，我们的福性跟圣人的福性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
刚才师父您说到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哦、也让我们想到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不识字的慧能大师、啊、他去参拜五祖弘忍大师时所说的著名的话了。
对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都觉得很有意思的，那种行为也是一种很深的哲理。在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布施者的慧能，他专从广东到湖北去参拜禅宗太祖这个五祖弘忍大师，想去学习这个金刚经。那么弘忍大师呢，刚刚见到慧能大师的时候就问他了，他说你从哪里来，一求何物啊？那慧能呢就立即答他，他说我是广东岭南人，特来拜师，唯求作佛，不求一物啊。那弘忍大师呢就故意拷问这位刚刚来学佛的这个居士啊，他就说你是岭南人，又是一个阁僚，阁僚就是没有开化的人，没有读书的人，没有文化的人，怎样能成佛呢？这个慧能呢就答他了，他说人虽有南北之分，但佛性并没有南北之分啊。他说阁僚身与和善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呢？阁僚身就是慧能自己，和善身就是指五祖弘忍大师。他说虽然我们两个人身份不一样，但是佛性没有任何的差别。弘忍大师呢看到这位超群出众的行者了，慧根深厚，意出惊人，说话呢跟一般人不一样，就很听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八个月以后啊，便将禅宗的法脉传授给他，于是呢慧能就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在南华寺那边有一尊肉身菩萨，就是慧能大师的这个身体，到现在一千多年还是金刚不坏身，还是在南华寺供奉着。由此可以知道慧能大师啊非常有智慧啊，知道人不管你是黑人白人亚洲人，不管你是什么文化背景，不管你是穷人富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性永远不会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明灯永远都照着我们。
师父说啊，人有南北之分，但佛性就是心中的明灯呢，却没有南北之分呢。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点亮自己心中的这盏明灯呢？
第一呢，信心就是力量。有不少人才华出众，但缺乏成功的信心而自暴自弃。像这样的人呢，很难点亮他们心中的明灯。在佛经里面常常这样说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至善根呢、啊。佛经里面又这样讲，大乘广大唯信能日啊，信心是事业成功的一半。纵观古今中外啊，有很多成功者都是对事业有一股热情，对未来充满着信心与希望，再加上勤奋努力还有这个机遇，最后才能水到渠成，功德圆满。人不应该空想，但人不能缺少信心。没有信心的人，生活就会变成暗淡无光，我失去了生活的朝气和这个价值。我呢秉承湛山精舍的三位开山长老，就是性空长老啊、落度长老啊、成祥长老，他们的宏愿创建嘉果佛教四大名山，这是一项世纪的工程，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很多人都十分担心如何做下去，但我深信一个人这一件事情如果是为大众有好处的话，一定有诸佛菩萨的加持护佑。因此呢，我虽然每天为嘉果四大名山而操劳，但始终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每天不但不厌倦，反而乐在其中，这就是信心的力量。
是啊，刚才师父说到啊，每天为四大名山而操劳，但是呢，师父永远都是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希望，每天都是乐观的，笑眯眯的面对大众的。希望师父也要保重身体啊。那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
第二呢，我们要无我才能够包容，无我呢，你才能够发起一种魅力，才能够让你事业更加的成功，让你呢心里面更加的坦然自在。不少人呢常常画地自牢，因此呢有国家之分、民族之分、文化之分以及你我他之分，乃至于在家里面还分为哥哥弟弟，在家里面还要分这个分那个的，因为分得太细，所以呢就有厚此薄彼的偏见和固执，于是呢产生了敌对、排斥，乃至于发生着争执与这个冲突。如果人能够像佛教所讲的做到心包太息、念周杀戒的这个境界啊，心中呢不但可以呢容纳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 同时呢也可以容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更能够容纳众多不同民族文化的人，这样才能够享受到大同世界的美丽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位信仰犹太教的男士跟他的女朋友特地到湛山金色来跟我谈论佛法，他说他是信仰犹太教的，但对这个佛教所讲的道理也十分的认同，特别是佛教讲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道理，尽管每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贫富不一样，但佛性是相同的。换一句话说，不管是什么人，本性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转迷成悟，转凡成圣，经过努力和教育都有机会转贫从富，转移成智。他觉得这是佛教的特色，也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人既然是平等的，就应该要相互尊重与包容，人的心要像大海一样能容纳百川啊，所谓的能容乃大嘛。大海之所以能大，就是不着细流啊，能纳百川。佛经里面又说量大福大，一个人心量广大如虚空，包含不同性格的人，福报才会更加的广大。特别是身处于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更应该要主动的融入彝族的这个族群，分享彼此的优良文化，接受不同的意见，寻找到各自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这样才能够共乐互融，百花齐放，享受到多姿多彩的人生经验。
谢谢达义法师所做的开示，是不是请师父为大家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一灯能破千年暗啊，凡人每天为生活而奔波啊，在紧张的繁忙的生活中，又要面对许许多多的人际关系和工作上的压力，因此呢，造成了急躁不耐烦的情绪，所以往往对人生旅途啊，会感觉到很疲倦和消极。有的人一生中呢，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磨难和痛苦，而满面愁思啊，忧虑难安啊。但只要相信命运是在不断的改变，再苦的人都要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黑暗的尽头就是黎明的到来。因此呢，坚强的信念和美好的希望是每一个人应有的理念。今天我们处于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下，更要心胸广大，接受不同的文化和异己之见呢，这样生活才会显得更加丰富而有意义。所以人的痛苦与快乐只在当下一念之间，一念觉悟就可以明心见性，海阔天空。一念风迷却如此暗时，迷失了人生的方向。
是佛陀的关怀，他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坚定去面对每一天。 将这世界变得更
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解《地藏经》的要义。今天我们开始讲《地藏经》里面的第十品，也就是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地藏经》的第十品是较量布施功德圆品。布施在佛教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之一，无论修任何的法门，不管你修净土宗啊、禅宗啊、密宗啊，或任何的一个宗，布施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佛教里面呢，有六度万行这一说法，就是说所有的佛法的法门都离不开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而布施是六波罗蜜中里面的第一位。这一品里面呢，是释迦牟尼佛回答地藏王菩萨所问的较量布施功德因缘差别的事情啊。地藏经的第九品是讲从佛的正因和止行道，包括念佛啊、坐禅啊等等修行。第十品是讲成佛的住行道，就是要广修一切功德。所以我们要知道念佛是正修，我们不单单要正修，同时呢也要住行道，才能够功德圆满。大家要记得，我们不能只管念佛，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管了，这样的话呢是不能成佛的。念佛可以使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若要成佛，我们还是要回到原点，要广修住行道。所以说念佛是正行道，那么要住行道相结合，这个道业呢才能够圆满。我们要记得念佛和坐禅是修慧，布施是修福。布施心越大，这个福报呢就越宽广。反而呢，如果一个人很小气、很吝惜，那么他的福报就会相对的减少。所以说，布施心和福报是相对应的，有多大的布施心，就有多大的福报。福报和智慧圆满了以后，才能够成佛啊。有福无慧是不行的，有慧无福也没办法圆成道业。所以在佛教里面的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有福无慧的人就像生在印度的大象一样，虽然呢身上挂着很多的珠宝啊、璎珞啊，可是呢没有智慧。如果光有智慧没有福报的话呢，就如同罗汉脱空钵啊。就是有一种修行人，他有智慧，但是他没有福报，到哪里去化缘都没有找到狮子给他送饭吃。以出家人为这个例，有些出家人呢有福报，到哪里呢都有好多护法啊，好多人帮他的忙啊，所以他想要降庙就可以降庙，想要讲经说法就有这个场地因缘可以给他讲经说法。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福报，都是有好多人来帮忙来扶持。相反呢，有一些出家人呢，虽然修行很好，讲经说法也口才很好，辩才无碍，但呢他以众生的缘很少啊，所以呢没办法得到大众的扶持，因此呢他弘扬佛法的影响力呢就会减少。出家人如此，在家人也是一样，要福慧双修啊。若光有慧没有福，就有可能得不到家人的支持，道业呢就会受阻碍。如果光有福没有慧，虽然家产万贯，但内心空虚，因为没有智慧。所以说成佛需要福慧啊，出家人需要福慧，在家居士也需要福慧。